大家提到保罗在圣灵特别多次的预言，如果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要面对的遭遇。但是保罗仍然坚定的，他说他要前往耶路撒冷，因为他说21:13那里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曾经跟大家提到，圣灵在保罗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多次的清楚的预言，但是呢，圣灵没有拦阻，而不像保罗在这个马其顿异象以前，圣灵或者是耶稣的灵多次的拦阻，没有，圣灵只是预言告诉他，你在耶路撒冷你会遇到怎样的一个遭遇。我是觉得呢，神是让保罗有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保罗，我让你知道你上耶路撒冷你会有怎样的遭遇，你决定你还是要不要上去。那保罗坚持，他说我还要上耶路撒冷，这只是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主。所以今天呢，我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如果圣灵明显的拦阻了保罗，那当然那保罗都不要上去，但是圣灵只是预言他，只是预先告诉他，你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怎么样的遭遇，所以你还上去吗？那保罗怎么样来决定呢？那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就是保罗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就是他还是在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旅程的时候呢，他本来的计划呢，就是他要上耶路撒冷，他上耶路撒冷，他本来那个时候是他还在那里这里的时候呢，他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呢，他的计划呢就是很简单，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耶路撒冷会有危险的，他只是以为他好了，他计划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在这里哈，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呢稍微见一下当地的长老，可能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一些马其顿的捐款马其顿教会对耶路撒冷当时有物质方面的需要，所以他就把一些捐献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把那个捐款带到耶路撒冷放下，然后呢他就希望可以到罗马，就是从耶路撒冷稍微逗留一下，就一直就到这个罗马。罗马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张本来他就是希望从这里到罗马，为什么到罗马呢？他的计划就是在罗马呢可以跟当地的弟兄姐妹稍微联系，得到他们送行，就是说支持他，然后他就希望可以到这个西班牙继续传道。当时呢西班牙是保罗整个的世界观，以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保罗当时的计划，他从这个哥伦多这个地方他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他就到罗马，从罗马就到这个西班牙，本来这个计划就是这样。所以如果知道 保罗预先知道到耶路撒冷有危险的话呢，他大概不会这样计划。所以他本来没有想到上耶路撒冷会有危险。那好了，现在呢，好像有危险，保罗还可以改变吧？那大家回到以前啊，记得上一次啊，本来保罗在这个哥伦多的地方，本来他是想坐船从这里呢一直就坐船到这个盖撒利亚，然后从盖撒利亚到耶路撒冷的。但是为什么他改变不是自己坐船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在船上犹太人可能要谋害他，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他就走陆啊，走陆路啊，从这里绕一个大圈，经过帖撒罗尼迦、腓立比，然后到特罗亚，然后呢绕一个大圈，为的就是要避免这个危险。所以保罗不是说哎哪里有危险我就去，他不是这样。当他知道啊，如果他坐船从这里去盖撒利亚的时候，可能犹太人会在船上把他谋害，所以他就改变了，避开那个危险。那为什么他在盖撒利亚的时候呢，圣灵明明的说你上耶路撒冷的话呢会有危险？那当然有人说保罗在这个美丽都哈这个地方，他跟以弗所长老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跟他们说哎呀我以后也不会有机会见到你们啊，我想保罗在这个美丽都的时候不一定知道他上耶路撒冷会有危险。他这样讲，他说我以后不一定有机会跟你们见面，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去了罗马，到了罗马以后他的计划就是去这个西班牙，蛮远的地方，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坐飞机一天就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到。所以那个时候保罗他的计划，他心里面的准备就是以后他大概很少有机会再去这个以弗所见那当地的长老。所以保罗没有想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会有危险。好了，等到他到这个盖撒利亚的时候呢，圣灵就清楚地跟他讲，你去耶路撒冷是有危险的。我也知道有人可能这样讲啊，他说哎，圣灵已经跟你讲，保罗就没有顺服圣灵，结果你知道现在出事了，这个是不是自讨苦吃？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呢，保罗真的是没有顺服圣灵的话呢，我相信路加在记载整本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肯定会提到这个事情。保罗因为在盖撒利亚没有顺服圣灵，结果他在耶路撒冷就受到这样的苦待，路加没有提到这个，路加只是提到圣灵预告他在耶路撒冷所会遭遇的事情。那如果保罗他没有顺服圣灵，我相信保罗在他以后的书信里面，他写了那么多本的书信，他肯定会提一下，哎呀哪一次我在盖撒利亚没有顺服圣灵，结果我在耶路撒冷就给抓了。没有，保罗根本没有提到。所以我个人相信保罗没有做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保罗为什么坚持要上耶路撒冷呢？我相信就是刚才我所提的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主，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决定，我就看到他让历史历代的基督徒 清楚地 看见保罗他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心志。所以当保罗上耶路撒冷被抓以后呢，往后他怎么样的被押送到罗马，整个的经历往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精彩的惊险的他的经历。我想呢，他整个从耶路撒冷给押送到罗马的经历，足动了历世历代千万信徒的心，也鼓励了无数的基督徒效法他的榜样，为神的国度而摆上。就是无论是生是死都为主所用，这个就是保罗他的性质。好，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呢一切都平安，他就探望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最受人尊敬的雅各，当然他也交代了从马其顿带来的捐款。然后当他跟其他的弟兄要在圣殿的当中行这个所谓洁净的礼仪的时候呢，就有反对他的犹太人出来控告他。那个控告是什么呢？他们说他召见律法跟圣殿。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随便的一个控告，你还记得斯提凡殉道，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用同样的罪名来控告，召见律法跟圣殿，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拿住保罗，在21章30节开始毒打他。幸好呢，千夫长及时赶来把他救出来。那千夫长把保罗受押，但是呢，却允许保罗在犹太人面前来申诉。往后呢，我们看到保罗一共有3次的机会在犹太人面前来申诉。第一次就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提的，就是在犹太的百姓的面前。另外2次呢，就是在官府或者是在公会的面前，就是当时的就是领袖们来解释他的事情。那今天我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他在犹太百姓面前他是怎么样的为自己来申诉。基本上呢我们是整个22章都是提到这个事情。22章22章从第1节到21节，保罗就详细的跟他们提到基本上是2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是怎样信主的；第二，他是怎样蒙召的，就是怎么样蒙召往外邦人的当中来传道。2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都是觉得非常不舒服的。那我就跟大家来稍微看一下啊。那保罗在犹太百姓面前来申诉，整个他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信主，怎么样的蒙召，跟第9章《使徒行传》第9章，这个记载是差不多。不过呢，因为这一次呢，是在一群控告他的、对他充满敌意的犹太人面前，所以呢，他讲 到他怎样信主，怎样蒙召，就有好几方面是跟第九章稍微不一样的，基本上还是很相同的，但是呢他把重点放在几个地方。第一，他一开始就讲到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保罗不是跟他们说我往外邦人的当中，对你们来说觉得好像很不应该，不过我是犹太人，是我是到外邦人的当中。但是呢保罗也跟他们讲到，我虽然是犹太人到外邦人的当中，不过我不是无知的，我是非常知道律法是不是禁止我跟外邦人来交往的，我是知道的。怎么知道呢？他说我是受教育这个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是当时犹太人最敬重的啊，非常尊敬的啊一位律法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你也看到他，他是犹太人非常非常敬重的，尊敬他的。那所以保罗绝对不是不明白不认识律法，所以他说我怎么会照见我自己的律法呢？我怎么会照见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犹太人，我怎么会照见犹太人跟律法呢？没有可能。所以第一方面，好，这个好像犹太人听了以后也有一点好，我可以继续听下去。第二方面，他说我也是非常热心侍奉神的，像他们一样。保罗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非常热心，为神大发热心。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也是非常热心的，我甚至到一个程度，我的热心到一个程度，我到处逼迫解释基督徒，不光是稍微逼迫他们，乃是把他们逼迫到死，直到死地。你们有谁比我更热心？你们有谁比我更紧张要消灭这些基督徒？他们觉得好，你也讲的可以。但是保罗讲到后来是怎么样信主的，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基本上保罗他告诉他们，我的改变，我怎么可以从一个逼迫他们到传扬这个道的一个人呢？我的改变不是我自发的，乃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我自己没有想到，但是是神的干预，神的工作在我的身上，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向我显现，而向他显现这个神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我想当犹太人听到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就非常不舒服啊！我还可以接受神向你显现，怎么你讲到你说这个神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们就开始很不舒服。但是保罗继续讲下去，保罗说他忽然间得到神向下显现，他就瞎了，看不见。等到他给带到这个大马士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见他，这个人就叫亚拿利亚。他来到他的面前，帮助他，你可以看得见，他就看见这个亚拿利亚是谁。在这里呢，保罗说他是一个见虔诚的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犹太人，是当地犹太人所称赞的。就是这个人告诉保罗，你可以看见， 不单是让保罗可以看得见，他还跟保罗说，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做见证，意思就是说要向外邦人做见证。所以那么重要的一个显现，亚拿利亚，犹太人所尊敬的，犹太人所称赞的，告诉他你要往外邦人的当中。那当然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犹太百姓就继续的加深他们心里面的不满。但是还有第五件事情，保罗讲到他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可以接受，因为最后保罗跟他们说，他信主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很快就匆匆的离开。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为什么他匆匆的离开呢？就是因为犹太人要杀他。但是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清楚的告诉他，你立志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呢要被差到这个外邦人等的地方。在22章21节你就看到是神把他差派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23节就是往后，哦，他们整个犹太的群众都轰动起来，怎么可以？为什么他们那么气愤，气愤到一个程度要杀保罗呢？就是因为犹太人觉得没有办法可以忍受，因为你看保罗一再的把神带出来，保罗一再是利用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是怎么讲呢？是亵渎神，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啊 ！Blasphemy， 如果是这样的亵渎神的话呢，这个人一定要把他除掉。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短短的其中所选的经文的时候，最后我们一定要除掉他，这个人非死不可。这个时候当他们要把保罗就是把他除掉的时候呢，往后我们就看到保罗都透露了他是罗马人的身份。你在22章一直在看的时候呢，千夫长就是觉得很奇怪，他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的要谋害他但是他觉得可能保罗如果给他一些苦头的话呢，大概保罗会讲出来。所以他们这个千夫长要对保罗刑罚的时候呢，保罗跟他讲，哎，我是犹太人，我是罗马人。哎，罗马人，这个千夫长就觉得很奇怪你是罗马人？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罗马人。哦，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千夫长他说，我用了好多钱才能够买到一个罗马人的身份，怎么你生来就是罗马人？那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保罗是罗马人，保罗的家庭也是罗马人。当时呢，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有权有势力有地位的一个家庭往后你不是看到有几十人他们要谋害保罗吗？你如果你有曾经遇见读解一段圣经，那保罗的一个外甥就是不晓得是他姐姐还是他的妹妹的孩子，给他的外甥知道， 这个万圣只然可以跑到保罗的面前告诉他，保罗还可以把他就是跟他说你去见千夫长。如果保罗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囚犯，就是给受压在监牢里面，如果他没有怎么样特别的背景，怎么可以他的外甥可以呢见他，随时可以见他，而且还可以见直接见这个千夫长，大概不可以。所以肯定保罗他的家他的家族是非常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不过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从来没有利用他家族的地位来为自己解脱一些困难，没有。我们就看到保罗当他信主以后，他知道他要服侍的，他要跟随的是他的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完全是为主。有人曾经提到这个保罗可能他以前是大富大贵的啊，生活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信主，结果给他的家族啊 excommunicate， 把他开除出去，不认他，你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保罗说这个也没有所谓，我已经得到最好的。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我已经为主看万事作为粪土，就是这个原因。保罗真的为主放下很多。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对保罗对他的看法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他本来可以有好多的方法可以为自己解脱目前的困难，但是他没有为主后来因为有40多犹太人他要暗杀保罗，所以千夫长就把他押送到盖撒利亚，又回到这个盖撒利亚。记得这个盖撒利亚呢，就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圣灵预告他，你上耶路撒冷你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遭遇。现在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回到盖撒利亚，为什么回到盖撒利亚呢？这是千夫长让他可以有机会在官府或者是也是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面前继续的申诉这个我在下一次继续的跟大家讲但是呢保罗从此再没有自由，再不像以前可以自由来往的传福音。从此以后几年的时间他是给关起来。不过呢我们看到他给关起来的年日的当中，其中你看腓立比书你就看到保罗一点后悔都没有，保罗一点埋怨都没有。他在罗马写这个腓立比书或者是监狱书信的时候呢他跟弟兄姐妹讲他说我给关在这里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给关在这里，不信的人因为我的缘故，他们看到基督在我生命的当中是多么的重要。信主的人因为看到保罗的见证，他们继续的来传福音，还是神可以使用他。好了，回到保罗上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仍然相信保罗当时是面对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保罗是可以取消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的，他那个时候在盖撒利亚知道上耶路撒冷有危险， 他绝对可以在那个时候，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就取消，我不上耶路撒冷了，我就从这个盖撒利亚直接坐船到罗马。啊，以前他也因为有一些危险，他也可以改变他的行程，那为什么这一次他还是坚持要上耶路撒冷呢？我相信保罗不是怀疑圣灵的警告，只是呢，就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讲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昭彰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的决定就是为着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昭彰显大。带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一个在保罗身上的一个学习。我们一生做很多决定，大的决定，小的决定，我们也很怕我们的决定会不会是错误的。但是呢，保罗让我们看见，如果我的决定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昭彰显大，那无论我是怎么样做决定，这个决定神会祝福，神会使用我们的决定。那个关键还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让基督在我身上昭彰显大。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个决定能够不能够彰显基督，能够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基督在我生命的当中可以彰显出来。如果是能够这样的话呢，这个决定神肯定会祝福。所以求主帮助继续的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